生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小亮帮和小车会平常就因为抢着收保护费争地盘而闹不和，两个帮派成员之间只要路上碰到就容易发生冲突。这一天，小车会的老邱在路上遇到了小亮帮的老岳，老邱呢又故意用肩膀啊去撞老岳的身体。
老邱，你是怎么样走路不看路，干嘛用肩膀撞人啊？
这条路是你家的吗？老子要怎么走就怎么走，你不要太嚣张啊。
告诉你了，我给你时间准备，不服气的话今天晚上11点棒球场上见。
好啊，谁怕谁，我们忍你很久了啦。
老邱气冲冲地回到平常小车会的聚会地点，向在场的人说，
兄弟们，他们小亮帮欺人太甚，这样下去我们要怎么在这个社会立足？我们不能再忍了，家伙带着把所有小车会的兄弟全部叫上，今天一定要给老岳一点颜色瞧瞧。
于是小车会的所有成员带着西瓜刀、棒球棒、木棍、枪在小车会门口集合，大家一起喝了酒壮胆之后，小车会有人骑着电动机车，有人开车，大家当晚9点就出门往小亮帮老岳平常会去的 KTV 出发。
兄弟们，给我一间一间的收，看到老岳就给他好看。
KTV 店员看了很害怕，连忙向老邱求情。
大哥，有话好好说嘛，不要这样子动刀动球棒的嘛。
哎呀，少啰嗦，你最好老实一点，老岳人在哪里快说，不说的话我连你一起打。
今天老岳真的没有来到这里。
老邱看到 KTV 店员不说老岳人在哪里，就叫小车会的小弟们一起拿起棍棒打店员。
啊，不要打我啊。
而老岳听到别人说老邱这次呢居然是来真的，所以呢就躲起来避避风头。隔天晚上，老邱仍然不放弃，继续寻找老岳，于是和小车会的兄弟们带着武器一起去公园和老岳的家找老岳，并且到小亮帮经营的火锅店砸店，还拿枪朝店内射击。这次老岳真的不忍了，
给你脸不要脸，老邱你太过分了。
小亮帮和小车会的成员就这样在火锅店打了起来，彼此飞车追逐。警察接获路人报警之后，立刻出动逮捕小亮帮和小车会的成员们。检察官讯问之后，也向法院申请将小亮帮和小车会的成员羁押。法律知多少？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呢再一次的准时在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好，很快呢又到了我们跟花莲地检署还有花莲地方法院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咯。那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个礼拜啊为大家呢邀请到呢花莲地检署的林于梅检察官，那针对呢妨害秩序罪 好，这样的一个罪章哦，就是在刑法当中的这个妨害秩序罪章呢，来跟大家呢做说明。哇，那这个剧中的由老邱呢所主导的小车会，还有呢老岳的主导的小亮帮啊，哈，那他们呢两个这个组织型犯罪哦，他们平常呢就不是很和睦了哦，反正就是哈、哦、水火不容。那结果呢，竟然呐、啊、从这个KTV 呀、啊，打到了好、哦、这个火锅店哦。那这当中呢，就有触犯了所谓的呢组织型犯罪，好、哦，就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的。那另外呢，还有所谓的公然聚众施以强暴胁迫罪，好、哦，那在这当中呢，其实呢，他们除了说呢互相斗殴，而且持械斗殴之外哦，好、哦，那最后呢，在这个火锅店的部分呢、哦，小亮帮和小车会的成员哦，竟然哦飞车追逐啊，而且甚至于哦，就是这个小车会的部分呢，他们是喝了酒，然后才开车去找这个小亮帮哦挑衅，然后两个互相斗殴的。那像这个部分呢，都其实呢都还有触犯到其他的罪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针对这个。部分呢，再请余梅检察官哦，再来跟大家呢做一些说明。检察官您好，
哎，文玲姐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是，哎，检察官，我们是不是先来跟大家好稍微说明一下？因为上次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没有谈到老岳了哈，他后来呢和老邱他们不是就在这个火锅店打起来了吗？
是，
哈。那互相斗殴嘛，那这个部分呢，这个老岳就讲说，欸，他是正当防卫，欸，因为老邱来找他，带着他的弟兄们来找他，感觉是这个老邱这个小车会他们挑起这场纷争的了齁。那他就觉得说他们这个小亮帮齁，他们其实只是基于正当防卫，那这个部分在法律上面说得通吗？
哦，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老岳呢，他其实主张的意思是说，今天是小车会先来打我，先来挑衅我的，
挑起的，对
对，那我只是被动的去打人，
哼，
这样子互殴算不算是正当防卫呢？
对，
那其实就是要回到说正当防卫的
定义，
定义是什么？
嗯，
那所谓正当防卫是指说呢，必须这个行为人呢，对于现在不法的侵害，那为了要防卫自己的权利，那所以说他可能会对对方会做一些防卫的行为。
是，
那可能如果说切开来看的话，没有前面不法的行为的话，没有对方不法的行为的话，这个行为人他做的这个不法行为单独来看会是构成犯罪的，但是他为了要防卫自己，所以他只好去犯法，这样子可不可以主张说是正当防卫呢？
对啊，对，因为其实他们两个帮派他们平时就积怨很深啦。
是。
那其实他们的违法的这个行为其实在过去其实就已经有造成了。
是。
嗯。
可是正当防卫就像刚才讲到的，他必须是对于现在的不法，那要为了要防卫自己的权利才能够成立。
哦。
那如果说侵害已经过去的话，那就不可能是正当防卫。
是
是，那像是互殴来说的话呢，互殴呢它是一个双方打来打去的行为，其实是侵害已经过去以后的报复行为，也就是老岳他会去打人，因为老岳说他不忍的，那他也要去打那个老邱，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侵害，对于老岳来说这个侵害已经是过去的行为了。
哦，懂了，
也就是说这个现在其实要抓的时间是非常紧的，比如说现在这个人对方呢朝着你的脸打过来，那你把他推开推倒在地，
那这个是正当防卫。
对，这样子的话算是正当防卫。
是，
但是老岳他可能除了推开以外，他还有在反击的行为，所以他其实只是后续再去攻击老邱，那这样子他要去攻击老邱的行为，他不是为了要阻挡现在别人对他的殴打行为，那所以说就像本件这个纷争虽然是老邱挑起的，
对，
但是老岳就像刚才剧中讲的，他已经说他不忍了，
对，
他也要去报复老邱，
对，
那老岳他其实是不只是想要阻挡老邱的伤害行为，所以说呢就是老岳这样子主张自己是正当防卫是并不成立的， 就不是说比较后面打人的人就一定能够主张正当防卫。
哦，那所以说如果说啦老岳齁他呢就是维持在说一开始就老邱带着这个小车会嘛，然后到 KTV 啊，然后到那个什么火锅店啊去找这个老岳的时候，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说他忍住了，他没有再挑起后面呢就是跟小车会的成员就一起在火锅店这边打起来然后飞车追逐，那其实他是可以主张我这些是正当防卫的，是这样吗？
我们还是要看老岳他当时正当防卫的行为是什么。
哦，他是怎样来防范？
是是是，哦，例如说他只是拿棍棒阻挡，那哦，就是在老邱要打他的时候，
对，
那他只有阻挡，
哦，
那可能这样子这样阻挡的行为造成老邱受伤，
是，
那我们其实也不会说他是一个有伤害的犯意，
懂？
对，
是是。
那如果说他就是在真的是现在这个有不法的侵害的话，
嗯，
那他对于老邱那有一些推啊的行为的话，
嗯，
那老邱受伤，那这样子的确我们是认为可能是可以构成正当防卫的。
了解，好，就要看齁，老岳所谓的防卫是防卫到什么样的程度。
是。
你根本后面你就已经你就想说我也不忍了啦齁，好嘛，要来打就来打啦，谁怕谁啦，对不对？都已经彼此呢都已经是那种有挑衅的意味了，甚至于就是已经超过所谓的这种正当防卫的一个范围跟限度了。两个就在火锅店那边打起来了，而且飞车追逐诶，那这怎么还能够讲说是什么正当防卫？
是的，
对不对？已经超过了这个范围。好好，那所以说呢，老岳是不能说呢用主张啊，我这些呢互殴都是正当防卫，因为他们找上门了，所以说呢我们在挡啊，我们在防卫啊，其实呢已经超出了那种防卫的一个这个限度。好，那接着呢我们想请齁于美检察官再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最后嘛这个检察官呢就把小亮帮跟小车会的包括老岳跟老邱全部呢一干人等的全部呢给抓起来深压。齁，那我们是不是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说在法律上面齁这种所谓的深压是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吗？还是说检察官讲说压关啊就可以了吗？
是的，文玲姐，那这个问题其实检察官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了。
是，
那申请羁押的确是法律有规定一些要件的。
是，
像是刚才文玲姐讲到说，是不是检察官说要押被告就可以押了呢？其实不是的。
嗯，
那申押的话，这个申请羁押的话呢，一定要经过法官讯问以后，
哦，
法官认为说，的确是符合羁押的要件，
嗯，
那法官可能才会裁定羁押。
嗯哼哼，
那除了说要经过法官讯问以外呢，那我们回归这个申押的实质要件的话呢，
嗯，
首先呢，要这个被告他的犯罪嫌疑是重大的，
重大的，
哦，对。
那如果说以我们的案例当中的这样两帮互殴，这样算不算重大？
啊，是的。那这个犯罪嫌疑重大是到底有没有可能之后法官判决的时候会认为他成立犯罪？
是，
上一次已经有分析过，那这个小车会跟小亮帮呢，
对，
已经有成立好多个犯罪，
好多好多哦。
对，那
是
那这样子的话，他们的确是犯罪嫌疑重大的。
嗯嗯嗯。
再来的话呢，除了犯罪嫌疑重大以外呢，我们也要来判断说，这个被告他是不是有逃亡，或是说事实上，有可能是会去逃亡的。
嗯嗯嗯。
那再来的话，就是大家很常听到的，不管是湮灭啊、伪造啊、变造证据，或是去串供的可能。
嗯哼。
那再来的话，如果说这个被告他犯的罪呢是很重的罪，像是五年以上最轻本刑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
嗯，
那有相当的理由认为说他还是会有逃亡啊、
嗯、
湮灭啊、伪造啊、变造证据、
嗯、
还有勾串共犯证人这些情况的话呢，
嗯，
那的确这样子我们会认为说他有羁押的原因。除了说有这个羁押的原因，刚才讲的这些以外呢，另外如果说有反复实施同一个犯罪的可能的话，
嗯，
那这些反复实施同一个犯罪也是规定在刑事诉讼法里面，同一个犯罪呢可能包含说是恐吓罪啊、强制罪等等的，
嗯嗯，
不是所有的犯罪哦，那是有特定的犯罪，如果有反复实施同一个犯罪的可能的话， 那检察官也有可能会声押。
是，
那这样子的话，以上这些是羁押的原因。
是，好，就像刚刚文林讲了哈，说不是说那个检察官说押好关好就可以了哦。其实刚刚呢，云美检察官也特别提醒了，就是说其实他是必须要符合一些相关的要件。好，那我们检察官呢，就算说提起声押，他最后还是要在法官讯问之后，他才决定说到底是不是真的要把他们给关起来，是不是？
没错。那法官除了会考量刚才讲到的羁押的原因以外，他还会考量说有没有羁押的必要。这个羁押的必要听起来也是蛮老口的啦，不管是羁押的原因还是羁押的必要。也就是说，其实呢，羁押我们回归它的本质来讲的话，法院准不准羁押和最后会不会判决被告有罪其实是两回事。
对对对。
那为什么会有羁押这个程序呢？
是，
原因其实是我们检察官没有办法说像电视上演的那样子，那今天发生案件，下一集我们就破案了，立刻就
可
以
起诉。
是，那所以说羁押呢，这个程序是为了要担保被告呢他之后可以来好好的面对这个侦查还有审理还有执行的程序。
是，
所以刚才讲到说像会不会逃亡啊，会不会去灭证串供，这些那都是为了要担保侦查还有审判中可以顺利的进行，才会去有羁押这个程序。
是，另外有一种方式是说他好像是交那个保证金，对不对？另外也有这种方式，等于说我们在考量说到底是让他交保或者是说羁押，也是从刚刚就是云美检察官有特别提到的那几个要件去做判断吗？
是，的确法官如果说认为没有羁押的必要，就是我们请被告他负担一定的交保的金额，
对，
那我们就可以保证说如果你不来的话这笔钱会被没收哦。
对，
那已经足以让他形成一个心理的压力，让他知道说他不可以去灭证，他不能去串供，那他也不能逃亡，那他如果没有按时到庭的话，这笔保证金会被没收所以说有时候可能用钱可以解决，那不需要到那么强烈的去拘束被告的人身自由，那把他关在一个地方，那这样子已经可以达到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确保这个侦查还有审理还有执行的顺利进行的话，
是，
那这样子可能交保就是一个另外可行的方法。
是，所以说呢，其实来让整个呢后续的侦查审理这样子的一个程序能够完备，能够顺利的来执行，其实就是有两种方式嘛，一种是羁押，那另外是交保，那这个就要看法官问讯之后，然后他是整个情况，还有就是说相关的一些他们所搜证到的啦，甚至于就是说判断他现有的一个状况。如果说呢铁定他一定会逃亡的，然后或者是说呢他一定会去串供的，然后或者是说呢他是犯上呢五年以上的这个重罪的，那或者是说反复实施相关的一些罪行，会变造证据，那像这些部分到时候问讯了之后，觉得说这些都有可能发生，那就只能够把它关起来，对不对？为了说要后续的一些审查跟审理的这些程序都能够呢圆满，而且是顺利的来执行，就必须要采取羁押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好，最后呢我想说请我们云美检察官呢再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分析师这两帮啊，这个一个小量帮，一个小车会嘛。那他们最后不是呢，就是在这个火锅店那边嘛，不只是说去砸店，然后另外呢，他们两队人马就飞车追逐而且呢，大家还记得吗？老邱的这个小车会呢，他们那时候决定要去找那个老岳的这个小量帮。其实他们是已经有喝酒壮胆，那等于说他们如果说是骑车或者是开车，那就都已经构成了这个酒驾。好，那像这个部分，他们除了他们原本的犯的那些一头拉骨的这个罪行之外，还有这个维护交通这个秩序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要另外来罚呢？
是，那这个 酒驾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说，酒驾其实是规定在这个刑法185条之3的规定。
嗯，
那这条规定呢，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如果说有驾驶这个动力交通工具，
嗯，
那最后量出来你吐气所含的这个酒精浓度达到每公升 0.25 毫克的话呢，
嗯，
就会认定说是不能安全驾驶，也就是一般俗称的
酒驾。对，
是。至于说他到底要不要一并处罚的部分呢？
嗯，
我会觉得说呢，像这个小车会呢，他一开始可能是有人骑电动机车，那有人骑一般的，对，有人开车，那就上路去这个火锅店。
嗯，
那这个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开始妨害秩序的行为。
哦，
等于说他们开车骑车的时候还没有妨害秩序的行为。
哦，懂。
所以我认为说他这是一个数个行为，它是可以明确切开的。那我等于我骑车上路的时候，
嗯，
那已经是犯罪了，
酒驾，
已经是酒驾了。
对
对，那不管是骑电动机车啊，或者 是开车的话，这样都算是酒驾的。
是。
那因为呢，像是这个电动机车，它其实也是电力发动的交通工具。
对。
那其实如果说喝酒以后再去骑电动机车的话，嗯，那会增加这个肇事的危险。
对。
那如果真的发生事故，那加上这个电力的帮助之下，或是其他力量，那这样子造成的死伤是会非常严重的。
嗯。
那所以说先第一个说，就是这个电动的机车的话也是会成立犯罪的。
好。
对。
就等于说他们在齁决定呢要拿着这些西瓜刀啊这些武器，
是，
然后他们又喝了酒壮胆，在他们喝了酒壮胆，这一帮人小车会的这一帮人，其实他们就是骑着机车，电动机车开车，他们这个行为其实在他们到 KTV 跟火锅店之前就已经成立了，
是，
这个酒驾罪就已经成立了，
是，
对不对？
是，
不管说他们这当中有没有造成交通事故，齁，
是，
对不对？
是。
好，所以说呢，他们首先就已经先犯了酒驾罪，
对，
然后到 KTV 以后，还有就是到那个火锅店的这个部分呢，才触犯呢这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这边的那个什么公然聚众施以强暴胁迫这个部分，对不对？
是。还有可能要区分的时间点是说，他们就是成立这个组织的时候，
对，
就已经先成立犯罪了。
哦，
所以说
是是
可能他们再去打这个 KTV 店员的时候呢，
是
才又另外再成立这个妨害秩序罪章里面的公然聚众施强暴胁迫罪。
懂。好，所以说齁，他们这一次的这个互殴真的实在是数罪并罚。
没错没错。
一个就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当中呢，他们其实已经是一种组织犯罪。
是。
齁，好，然后再来呢，就是他们在 KTV 还有这个火锅店这个部分呢，又有公然聚众施以强暴胁迫的这个部分。
对。
齁，那再来酒驾是刚刚就已经一开始就已经成立了齁。然后再来再加上这两个，然后再来他们这个飞车追逐那应该不是只有酒驾可以来善了的吧？
没错，那其实飞车追逐会对一般的用路人造成很大的危险。
是啊，
他们这个小车会还有小亮帮，他们这个行为其实都是在这个妨害秩序底下所发生的，所以他们飞车追逐其实同时也会构成妨害秩序。
哦，
对，那所以说在这个刑法的150条也把有没有使用交通工具来造成这个路上用路人的危险，
是，
就是妨害这个交通的部分呢，作为一个加重的要件。
是。
所以今天如果他用一个飞车追逐的方式来妨害了这个社会的秩序跟治安的话，那其实除了刚才讲的下手实施的人，
对，
会处6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那这样子的话，遇到有飞车追逐的情形，那就要加
重。再加
重
吗？
是。
哦，所以说就是变成说我们刚刚有提到嘛，齁，就是公然聚众施以强暴胁迫的这个部分的话，就施行这些这个行为的人，齁，那他还要再加上说，因为他们有这个飞车追逐这个部分还要再加重，
是，
就跟他们有带那个武器是一样的。
是的，
对不对？有带武器就要加重嘛。
是。
那他们再加上飞车追逐要再加重。
对，那只是说他如果带了武器然后跟飞车追逐，其实他们是同时的，那只要加重一次就好。
啊，加重一次是以那个比较重的那个吗来论处吗？因为比如说你看飞车追逐嘛，然后带武器嘛， 那这个是视同一个行为吗？
对，
是
这样子的话是同一个行为，
就加重一次哈，不会说你带武器加重一次，好，然后呢飞车追逐再加一次，哦，那这样子可能他们这个一个行为下来哈，真的可能那个罪行会加到哈，可能加不完，
对，就没有办法出来了。
是是是，好，哦，我们就是真的就是加重哈，就是。跟他们带武器是一样的，我们就是以原本的公然聚众施以这个强暴胁迫罪下手实施的这个部分，好，哦，
是
来加重就对了，因为他们有带武器，然后有飞车追逐，
是
好，哦，那这跟那个酒驾那个是完全脱钩咯，就是说不是说合起来一并来处罚咯，就那是两个行为，酒驾是一个行为，然后他们公然聚众施以强暴胁迫，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行为，
是
对不对？还有包括说他们组织犯罪的部分也是另外一个行为。那像这样子，他现在等于说是有三个违法的行为，那到时候怎么来算啊？这个刑度啊？
这个刑度的话，那就是分开算，
分开计算，
对。
哦，分开计算，
对，一个罪的话，法官就会判一个刑度，这个样子。
哦，是是是，然后就是全部加起来看他，比如说他如果说要关的话，好，就是看全部加起来他要关几年，这样子是这样吗？
是，那这样子通常法官他还会再定个应执行刑。对，
应执行刑是指
就是譬如说刚才讲这三个罪，那判了三个刑度，
对，
那法官会用这三个罪加起来的刑度，
对。
然后再去计算，可能这个刑度会非常高嘛？
对，会非常高，因为它三个加起来，哎，
譬如说加起来可能五年好了。
好的，
可是呢，法官通常会以这个，譬如说这三个刑度来看的话，通常会是指挥犯罪组织罪，因为它是三年以上的罪，所以通常可能好，假设我们这个指挥犯罪组织罪，法官判三年以后好了，那法官就会在这个三年到这三个罪加起来
的
刑度五年之间，他会判出一个定应执行刑，
应执行刑
是，那最后让被告去服这个刑度。
了解，
是
就是在这个中间啦齁，就是说他全部加起来多少嘛，好，然后以那个最重的那个叫做
指挥犯罪组织罪，
指挥犯罪组织罪，好，那他这个是最重的罪嘛，那在这当中再去做一个横酌，
对，
好，就判他一个刑度就对了，
对，
好 ，OK， 好，那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我们非常的感谢哈，林玉梅检察官呢，用两周的时间带着大家呢，用一个实际的案例，然后带着大家认识一下妨害秩序这个罪章，哈，那其实呢，它这个包括了有这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当中的这相关的罪责，还有包括呢这个公然聚众施以强暴胁迫的罪责，另外呢这两对人马呢，他们另外还有就是持械，还有飞车追逐，又有加重，哦，其实这些都是在妨害秩序的这个罪责的这个范围里面，对不对？
是，
包括说他们还有犯了酒驾，哦，这个部分，哦，好，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林玉梅检察官，好，为我们大家呢做这么详细的一个说明，那我们下次呢同一时间，我们在每个月的最后两周，哦，都会跟呢地检署跟地方法院呢来合作呢法律 EZGo 的单元，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准时的收听，哦，其实法律虽然它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严肃，可是我们的来宾呢会让大家呢用最简易的一个方式，然后最轻松的一个方式带着大家呢来认识法律，齁，然后也重视到自己的一些呢这个法律的一个权益，齁，好，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玉梅检察官，谢谢您，谢谢。
谢谢文玲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